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第87期，
欢迎大家，先给各位听友拜个晚年啊！今天是我们新的一年大家上班之后录制的第一天。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也选得非常巧妙，我们就是选的开工的第一天的早上为大家录制这一期播客，而且我们这期的主题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在开工之后的这一小段时间来听的。
没错，我们这期的主题，说实话每一期录播课我都是后面再去想标题，但是我们这一期的标题我在录之前跟一姐说我已经想好了，我就要叫这个标题，如何在24小时内过够48小时。大家不要打我，是因为真的很贴合，而且我和一姐知行合一，我们为了验证人如何在24小时内过够48小时，今天这期播客我们都是在大年初八开工之前的早晨来录制的，我们就要身体力行的来践行，能不能在24小时内把48小时给过了。就大家听到这期的开头千万不要被吓跑啊，绝对不是卷，而是我和一姐之前就想好，想在比较让大家在长假之前的这个第一期听一听，来一起我们来摆脱一下假期的综合征，快速的 back to the state， 回归一下我们的状态。
哎，这期真的是太需要了，其实我自己也都需要，当然我是心态上和人上精神上我已经准备好要上班了，但是呢其实在上班之前还是有点 emo， 就是这种哎怎么要上班了。而且你知道正常大家觉得假期是很休息的，但是一般这种长假过到最后
没错
非常的疲倦，就是你要提上这个劲儿去上班，然后包括寒假虽然是在玩，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休息不好或者是因为杂事太多再休息，但反而是更累的，所以非常需要重新唤醒一下综合的状态。
一姐说自己在开工前有点 emo 嘛，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听友群，就是在我们的实群有个朋友说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现象怎么看，然后发了一个哭哭的表情，新年过后不就是人们用300多天的劳动换来了几天的美梦，热闹后的安静更为震耳欲聋，说每次看到这个文案都会很悲伤。我看到这段话笑死了，我相信放完假之后开工 emo 的绝对不止一姐一个人，肯定还有很多朋友。那这样啊，我们在聊 emo 之前我们先简简单单的做一下背景的介绍吧，因为我们假期也没有怎么联系，但是大家都玩疯了休息疯了。我还特别想问一问一姐，你假期过得怎么样？
假期过得还是很开心和幸福的，就这个假期我是在大湾区，就既没有回我家，没有回成都那边，也没有在北京的家，就是整个家庭因为我那个更换工作，加上我假期之前不是有点肠胃炎嘛，那段时间在有一些调整，我就确实有点懒，不太想折腾，所以是我的父母还有一些家里的亲戚，然后还有对象和那边的亲戚一小部分，就是大家都在齐聚大湾区，所以情感上是很幸福的，但是呢确实人比较多，然后需要照顾的比较周全吧。反正我早上送走了一些人，很早的来了公司之后我就感觉哎呦我还是清静了一些，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调整一下状态立刻去工作了。
就是你的假期是和家里人在一起对吧？因为我每次发微信问你的话你说等一下再和家里人吃饭，然后等一下我要把他们送上车，就感觉你这个假期也没怎么休息，就一直在当一个一家之主的角色，有没有这种感觉？
会有一点吧，因为都是来这里，就全部都是跑到我这里，所以还是综合起来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不太赶的一些旅行，比如说在大湾区会有一些温泉呀美食啊就都有去，但是因为人比较多所以在精力上它会有一个社交状态，还是会有点辛苦了。红红呢，因为我觉得我俩没联系，我是真的有点人这人有点多啊，顾不上看手机。红红呢，红红因为是在国外躺了很多天，我也看了你的小红书，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 chill。
对，我在南半球旅行了整整2周，算上时差的话应该有15天。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春节的旅行啊，人在旅途休息的好吃的好运动的好工作也还算有条不紊，面对回家之后的就有很多代办事项，因为有一些合作的伙伴包括工作的同事们大家也都是在今天才开始正式的复工上班嘛。我今天早晨在录制播客前看了我下那个代办的 list， 说实话没有任何的 就是疑难的畏难的情绪，就是想赶紧把他们开工。而且我还在旅行中，我也没有一个完全在放假休息的状态，因为我本身也是有一些自媒体的工作在身上的，也是在休假的过程中一直在给大家记录拍 vlog。 所以我昨天把我前半段的一些旅行的 vlog 发在了小红书上，就是很多的朋友还说哎呀你要多拍多发。所以我就是在休假的每一天都是在一边休息然后一边记录一边剪视频，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半工半休的状态吧，还是整个人让自己回归到了比较充沛的能量的状态。
哎，那你这个假期确实是把24小时过成48小时，就是你的工作也没落下，玩也玩得很开心。
但是啊，我们再说一下，因为在这里绝对不是标题党，特别搞笑，就是我们在聊86期最牛的职业跃迁那一期，我就看有个听友给我们的那期播客下面评论，就说红红怎么知道我要划走了，就是我们刚说到一个精英的故事然后马上说不要划走。对，大家听到24小时内过够48小时千万不要划走，不是鸡血不是卷。这个标题是我之前刷小红书，我看到小红书那个标题呢，它给了我灵感，它那个标题叫如何在睡4个小时等于睡8个小时，我就一下子点开了，我说你这不是标题党吗？但是我后来发现啊，其实它的本质是我们探讨如何提高睡眠的效率，如何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间，让我们休息得更好。所以如果把睡眠我们再往上提一层，提到精力管理和时间管理，我们确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时间和精力重新分配管理调整的方法，让我们把一天当成2天来过的。而且确实我们在准备这一期播客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 tips， 包括我和一姐一些一直在践行的习惯，正好是很贴合这个方向的。正好大家也都有一些假期综合症嘛，我们就把它来分门别类的梳理一下，也给听友们做一个分享，看看我们怎么把这个一天的时间给过成2天，很适合从假期切换回工作，让我们一起找到一个好的状态。因为这个一天过成2天不仅仅是让我们工作，它也代表着休息，对吧？它也代表着很多我们的亲子时光、情感时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想要提升效率，不想让我们在不好的状态里面停留太久的一个心愿。
这里面其实也跟我们过去聊的很多主题有一个完美的搭配，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精力管理，也聊过时间管理，但是这两个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时间是每个人，我们都只有24个小时，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是一样的，而精力是我们在这个24小时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适合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去做事，是在高能量的状态下能够去完成高价值量的任务，还是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调整自己。所以怎么样在一定的时间内用更好的状态做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期想要聊的主题，一个时间效率和精力的双重管理。
是的，我先说一下目前的一个状态啊，不仅仅是我们的听友们，还有我身边认识的很多的朋友，包括我对象，包括我相信一姐自己也是，我们在进行了比较长一段时间的休息，再切换回工作的状态，大家普遍的一个误区可能就是挤时间，比如说我今天要早起2个小时完成很多的事情，或者我今天要晚下班一会儿把我假期堆积的一些未完成的事项都做一做。但是我这一期在开头特别有的一个感触就是，挤时间并不等于高效，其实挤时间等于高效往往是我们对于自己能量状态的一个误区或者是小的陷阱。就像刚才一姐说的，我们要看自己的能量密度和时间效率，就如果我们真的想把一天当成2天来过，一辈子变成别人多活的几辈子，每一天都是要看你的能量状态再加上你的时间效率的，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你才能让自己在一个高效的状态里面去完成更多高价值量的事情。所以这一期呢，我也特别想从睡眠、精力、工作、情绪分别的这几个维度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快速的去实现一下状态的重置，摆脱一下节后的倦怠。我先说一下我啊，不能一开始就太高能量了，就是太往上卷了，我也会有状态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自己有没有陷入过一些误区或者痛点，因为我记得我刚刚工作那会儿，只要是节假日，尤其是春节包括11，因为我们工作之后就这两个假期比较长嘛，我一定是作息颠倒的，就生物钟混乱，晚上熬到2-3点不睡，早晨肯定是没有早饭的，就是12点多每天也能睡10个小时吧， 但还是昏昏沉沉的。结果就是在假期过后准备工作的那一周，我那一周就是坐在工位上面拿着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就是对着电脑一上午都没干完一件事儿。但是呢我还挺累的，就是会觉得也没有更好的让自己休息，也是按时的去到工位上了，但是效率就非常的低，工作就会越堆越多，越焦虑就越拖延，越拖延就越焦虑，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我假期攒的那些松弛感就会完全变成了我在假期过后的那一整段工作时间的内耗。我特别容易在假期过后切换到工作的那一周到两周，甚至前半个月暴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压力的反应，就觉得什么都安排不好，休息也没有休息好，工作也没有工作好，还把自己搞得很焦虑，就整个人状态特别的差。
红红也说了，这个是你刚工作的时候，其实你这次这个假期看上去你的状态比大家都会好很多，但你说的这个刚工作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大家很多人会中招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在之前也会这样，但对我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假期。我之前在播客里不是聊过吗，我之前在高校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精力管理的办法，就是我平时的工作可能真的都很累很忙，我把自己调到一个高精力的状态，比如说我有一小段时间大概大几个月都是两点睡，可能八点起，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然后我的给自己补的方法就是我周末睡一整天，一天半能把我那一周都补回来，这种是好的，就是你没睡够，但是你突然补一下睡眠的状态。但是我也有跟你一样的痛点，就是我在工作休息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两个项目交接中间，我就有一段 gap， 比如说是一个星期，我也会让自己放松。但如果我放松多了，过头了，就是你刚刚那个状态，就是我过头了，我再去上项目，我就又会感觉虽然我没有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也在休息，但反而我是因为休息过头了，一直让身体处于一个低唤醒的状态，最后到工作的时候真的又很难再进入状态。
那正好就借着一姐的这个话吧，因为我刚才说我不好的状态更多的是从睡眠缺乏而引起的，而一姐可能提到了我们一会儿会聊到的，比如说精力、你的工作包括你的情绪的维度，来怎么去看一下提高自己的时间效率或者能量的状态。因为这一期呢我们也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准备的，我可能主要想从就是睡眠和精力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保持能量状态或者怎么让我休息的更加高效，让我整个的工作状态更好的一些方法。那后面我们也聊到一些，其实之前我们几期播客也聊过怎么让自己处于一个更加高效的唤醒的状态，怎么让自己的工作和效率更好的提升的一些方法，我们一起来摆脱一下节后的倦怠感啊。第一块就是睡眠，睡眠真的太重要了，还是要回到我看到的那篇笔记，就是我们先如何让自己在四个小时内做到睡八个小时。其实它这个不是标题党哦，因为它这是极端的描述，本质它在探讨一个问题，是只有深度睡眠的时间才让我们能够休息得更好的。因为睡眠的质量就像刚才一姐说，你可能在周末睡了十二个小时，你整个人还是很累。因为真正让我们人得到充分的休息、能量的唤醒或者整个人大脑神经气爽的状态的核心，就是深睡的时长，不是总的时长。那如果你睡的这个八个小时里面你只有10%的深睡的时间，那可能你就是只睡了
0.8小时。
但如果你在四个小时里面能够做到20%的深睡，你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四个小时里面睡够了八个小时嘛。我们真的是要提高自己的深度睡眠的时间。我也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啊，就是在《自然》杂志的研究里面去证实，只有深睡的那部分时间才是我们人体大脑去清除神经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呀，完成我们身体修复的一个核心的阶段。如果我们能保证自己睡得好，或者如果大家带一个这种稍微的睡眠监测的手环手表的话，如果你的深睡占比能够达到你睡眠总时长的20%以上的话，你就能完成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神经毒性的这些修复或者身体的这些代谢的修复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在假期熬夜作息紊乱的状态下，你深睡的占比降到了不到20%，可能5%-10%，那可能真的就是你睡得再久你也很累。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刷小红书，特别特别多了一个词儿，我不知道一姐你有没有刷过，就是前额叶，你有刷到这个主题吗？
我还真的没刷到， 但是我大概了解，因为我们之前的播客其实也从情绪的角度也给大家解读了一些些很浅显的这个大脑的架构，就是每一个部分大概是负责什么的。其实前额叶还蛮重要的，它是大脑前端的部分，有点像是指挥部。但是这些内容里面大概是怎么讲的，红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新瓶装旧酒，一些写文章的人不知道怎么再能够让大家吸引大家点进来了。就是之前我们刷到，可能在一年前它叫如何度过高能量的一天，你知道吗？可能在十年前它就叫吃好睡好精神好，都是一回事儿。但是现在呢，它又突然间来了一个新词儿，叫如何修复你的前额叶。我真的一直一直在刷到，而且都是好几万赞，就大家看到了会比较有兴趣，就会点进去。其实它本质说的还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有好的能量，休息的好，高效率的度过一天。因为这个前额叶呀，它本身就像刚才一姐说到的，它是我们大脑的前部皮层的一个器官，有点像控制我们大脑的一个总的司令部吧，负责管理我们一些比较复杂的思维和行为。所以如果前额叶休息的比较好，或者它的发育程度比较高的话，就能够帮我们决定我们处理事情的一些效率。所以大家把它理解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前额叶功能好，就更有利于让我们做出一些理性的决策，帮我们控制情绪和行为。因为它就是负责帮我们大脑去做一些决策规划呀，帮我们控制注意力，帮我们调节一些情绪，帮我们控制一些冲动的不太好的一些非理性的状态。如果你的前额叶功能受损，或者暂时罢工的时候，就是你没有把你的前额叶管理好的话，你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开头说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注意力涣散、冲动失控、执行障碍、情绪麻木或者焦虑。但是大家不用去，我个人觉得不用去纠结前额叶那个事情，你只要知道你的这些状态是为什么而来的就好了。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前额叶呢？修复前额叶，如果大家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和 tips， 但是站到第一的还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聊的第一个 part，
睡眠。
对，如果你睡眠睡得好的话，你前额叶的功能基本上就能唤醒到80%以上的状态。在后面我们去聊的很多小的效率管理的 tips 都是锦上添花的，但是睡眠一定是那个零前面的一。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很多的节后焦虑，或者觉得你整个的状态很不好，我们真的还是要重视一下你是不是有睡好了。我自己做的一些功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睡眠怎么能够让睡眠的质量和深睡的时间把它去拉长。
哎，其实我昨天晚上做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为了应对我们要开始上班了，不是我们，是我自己，我就已经开始在规划我后面要怎么睡觉了。就确实这个是第一步的，像红红刚刚说的，我们之前聊能量管理里面，我们的所有的能量包括意志力啊、注意力，我们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身体的能量。那身体的能量跟红红刚介绍的前额叶是比较接近的，就是我身体得有体力，我还得有脑力。那脑力的基础支撑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前额叶，它要休息的好，修复的好。我在这个假期里确实因为家里的人比较多，虽然相对是比较休闲的，但是睡得很晚，起的呢可能也还比较晚，所以我自己到假期后面，我会感觉自己的脑袋精力有一点点跟不上，就是更多的简单的事情我可能要更多的花时间去处理。所以我自己昨天给自己规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我假期之后我要怎么样去睡眠。对我自己来讲，可能我就已经给我自己规定了，我要去回到这个春节假期前的一个相对更规律的一个睡眠状态。比如说我每天早上大概是这个时候到公司，我倒推一下，我可能8:30到9:00之间需要起床，那我就会让自己12:00左右先到床上去做一下睡前的这些休息的放松的一些工作。然后对我自己来讲，睡前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仪式，在我状态相对比较好的时候，其实我的小仪式就是关灯，但我的关灯不是全关，全黑是会让我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的。这个应该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的人会畏光，所以他一定要全黑。然后对我来说，我会留一个非常暗的暖色调的夜灯，那个会让我的心理状态非常的舒适，就既是一个睡眠的状态，又有一点点你还可以在缓慢的从一个高可能脑袋一直在想东西的一个高唤醒状态，慢慢的进入到一个刷一会儿手机安慰一下自己的一个低能量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步的进到这个模式。那如果我的状态没有刚刚这么平静的话，我还有一个小的仪式，就是我睡前会戴手表，就戴一下 Apple Watch， 这样我第二天早上可以来观察自己的深睡比例，就是红红说的。我戴上这个手表之后呢，我心里可能就会暗示自己，嗯，你需要好好睡觉，而且是一种很正向的积极的引导，不是那种说哎呀我睡不好睡不好我好紧张，就是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是让我的状态放松，一个是假设我状态没那么好，我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引导也是有助于我去放松，这样的话相对就会睡得比较好了。对我来说，
我自己之前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睡眠障碍的，有两个特别核心的因素，像一姐了解我，我就是一个情绪容易焦虑的人。我可能如果在今天带着工作，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工作在当天做完，你第二天一定有未完成待续的工作，我就会把一些焦虑紧张的情绪带到我睡眠之前。如果我在睡觉之前情绪平复不下来，我一直还抱着手机，一直延续着那种比较紧张焦虑未清空的状态，我真的无论我多困，我躺在床上都睡不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太爱喝咖啡了，有大家刷到我的社交媒体就是说，红红你怎么每天喝那么多咖啡，这两个习惯我们来一一的给它去击破啊。因为只要去把睡前的很多小的习惯去调整好，是真的能够通过睡前的一些小的习惯能够把我们的深睡的时长去拉长的。第一个就是老大难的问题，你一定要在睡前十分钟不能再碰手机，这个是真的。就无论你是在处理你的工作，或者说你就是在无效的再去刷短视频，因为我们的手机可能会有些蓝光啊，它本身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比较偏兴奋的，大脑皮层很焦虑的这种状态，你就更加不容易进入睡前的状态。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越刷越无意识的去刷，你睡眠可能你觉得你就刷一个视频，可能你就刷了10分钟40分钟，你睡眠的时间就被压缩了。所以睡前不去看手机，把手机收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不知道一姐你会睡前的时候会不会刷一下手机。
我就是会刷手机，我刚刚还说了刷手机还是让我平静的一个方式，但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因为我的工作强度是高的，它的那个是让我一直处于高能量高唤醒的一个非常高的状态，然后刷手机看点你说的这种无聊小视频，它是会让我放松的，因为我太高强度了，你让我直接什么都不干直接就是降下来，其实我应该会不太舒服。但是确实你说的那个核心原理是对的，就是我刷的这个手机是为了让我平静，所以我会看一些不让我脑袋唤醒的，不让我再去思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如果在睡前去刷一些什么什么股市分析，对吧，那我不是直接又被唤醒了吗？所以我可能会看一些搞笑的，或者是一些我关心的什么明星小八卦之类的，它就不会让我唤醒，它反而是让我进入到一个这种休息的娱乐的一个状态。然后睡觉之前我确实会放手机，就是可能提前3-5分钟会放。
所以你不会让自己无限制的去刷下去，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因人而异。如果我点开短视频的话，因为现在的信息推流机制，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可能会刷到什么。我万一刷到一个紧张焦虑的，或者刷到一个小恐怖的，我让我自己的状态很兴奋，我真的是睡不好。我在这里可能就真的会把手机收起来，但是我又需要一个陪伴的感觉，我基本上是会打开播客的。就是当然我可能会听一些睡前冥想类的，或者比较安静的音乐类的，或者大自然的白噪声，大家去搜其实都有，这样就可以比较好的把手机放在床头，你也大概率不会再打开其他的软件和 app 了。我们如果就是用小宇宙去听的话，它就是有睡眠定时，你就是可以定一个10分钟到12分钟，慢慢的听着那个冥想，让自己不去用手机，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其实睡前十分钟的这个时间，我就能比较好的去进行一个入睡了。所以睡前让自己不刷手机，我个人认为对我提升睡眠质量还挺重要的。还有一个 tips 就是我在之前的播客里面其实也给大家分享过，也是我之前看一本书去说的，我们在睡觉之前，如果我们的身体的皮质醇，就是之前很多次去跟大家说压力激素比较高的话，你也是很容易失眠的。在这里我们也是说，如果你没有到非常非常严重，不建议大家通过比如说吃药物啊或者补剂来强行干预，当然你如果真的很严重了那另说啊，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通过一些睡前的小仪式来降低一下睡前的压力激素的。把我总结的快速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前的15到20分钟洗一个比较热的热水澡， 然后让你的身体有一个自然从高温到低温的状态。是有研究证实，当我们的人体的体温是处于一个从比较高的核心温度慢慢的降低的这个过程中，你的体温是在缓慢下降的，你是更容易让你身体的状态趋于平静的，你的压力激素和皮质醇是更容易下降的。所以我自己就是用很烫的水洗完澡之后，我就基本上不擦，然后让自己用带有一点比较冷的状态进入到那个被子里面，而且被子它最好是带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的。当我觉得我的核心的体温随着那个室温慢慢的往下降的状态，我真的就是有种自然而然的这种天然的放松的感觉。我不知道一姐会不会有啊，但是对我来讲特别管用。
你说的这个洗热水澡或者是盖被子这个我也有一些感受，肯定是睡前洗那种热水澡或者是泡脚。就之前我爸妈很爱泡脚，我觉得泡脚泡个20-30分钟真的会让人直接就困了，或者是泡温泉会让我们身体发烫，然后会出汗，然后它还会我觉得会加速一些循环吧，就是出完汗之后你天然就你就会疲惫就会困了，所以其实泡脚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如果有时间和心情的话很有助于睡眠。
对，其实泡脚它核心的那个第一是让我们泡的时候比较放松，第二你也有一个泡完之后你的身体体温自然下降的过程，其实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入睡的。还有一个方法我最近就在用，因为我不是假期出去旅行嘛，我发现真的很管用，就是大家酒店的那个被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过自己的被子啊，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稍微有重力的被子的话，你应该选择一些你自身的体重大概占你自身体重的7%-10%的款式。我自己就会觉得我盖沉一点的被子睡得会比较好，后来发现真的是有研究证实的，也是睡眠医学的临床研究显示，如果你选择重量为自身体重7%-12%左右款式的被子，它会通过一点点压力的刺激帮助我们人体提升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分泌，也可以让我们的深睡占比提升，尤其很适合你焦虑型失眠的人群。包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自己也有试过也很管用，就是我这次不停的换旅店换旅馆，我发现有的时候如果是因为舟车劳顿或者有时差我睡不太好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试，因为酒店不是都会给很多个枕头吗，我每次都会把那些枕头踢到不知道哪里去，放在沙发上只保留一个枕头，但是大家可以选一个枕头放在你的脚部，就是用枕头把你的脚垫高到略高于你心脏的位置，就稍微的垫高一点点，它也能够起到就是像刚才一姐说到的父母做那个泡脚的一个作用，它是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回流的，缓解我们的一些水肿，减少我们夜间的一些焦虑的压力水平，也能够帮我们快速的回归到睡眠。
天哪，这两个居然都有科学依据。你这么一说确实，你不说我还真的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会在潜意识里想自己怎么样最舒服，就选择这样一个方式来睡觉。就你说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完美的，就解答了我以为是我潜意识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你说这个被子，因为我是夏天咱们不是都比较热嘛，所以可能会盖一个什么薄被什么小毯那种很薄的东西，但是我就不行，我盖那种被子就像没有盖被子一样，然后我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我发现我就会喜欢把空调的温度调得比较低，然后盖一个重的被子，就跟秋天的可能没有冬天那么重，可能就是秋天的那个被子有一些重感，我才会相对比较好的睡觉。就是红红你说的自重可能是7-12的这种情况下能更让你睡着，所以我真的是会因为被子太薄了没有重量，不是因为冷或者热，我会因为被子没有重量而睡不着觉，所以我的被子一定都是至少是春秋或者是冬天的我才会比较舒服。然后第二个这个脚垫高一点这个就更那个了，就是我觉得是有两种情况是能睡得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去按摩店的时候它其实会在你脚底下给你垫上，然后稍微按一按，真的在按摩店，因为按摩肯定是更综合的，你包括头皮啊身体都能给你按上，但是确实它垫上它都会给你垫上那个脚垫，甚至有时候睡眠的那个姿势如果我是纯平躺的不太行，有时候可能就无意识就一定要把脚就搭在那个对象身上，就搭得很高，然后就感觉这个身体是舒服的，但就是确实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真的好好玩。
对，那我们说到了睡前的习惯，说了就是大家不要用手机，对吧？或者你可以洗个热水澡，选择厚被子，把脚垫高一点，这个是我们睡前可以做的。还有一点，对于我们夜间睡眠很重要的，就是你白天也要优化一些自己的习惯。生物就是有昼夜节律的，如果我们白天做一些小小的习惯优化的话，也能从根源上帮我们校正我的生物钟。在这里我就直接去分享，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假设我这个假期生物钟已经乱了，假设让我们从头来过的话，你无论第二天多晚睡，你就是失眠了，请你第二天早晨起来，用你正常应该起床的时间去起床。比如说你是9点钟上班，你是7:40起床，你晚上3点才睡着，你也是让自己7:40赶紧起来。起来之后的这10分钟，让自己快速的晒到阳光。就是大家一定要保证，如你特别想要从根源上去校准一下你的生物钟啊，那我们就人为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昼夜节律。我自己现在也发现，当你起到30分钟以内不要赖床，赖床你躺在床上会越来越困，头越来越痛。真的可以选择你遛个狗啊，或者打开你阳台的窗帘，让自己到户外晒10分钟的太阳。如果你所处的地方是阴天的话，你可以打开全屋所有的灯光去模拟一下日光也是可以的。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一些古老的生物韵律生物钟的方法，它就能够帮我们很快速的去同步我们视交叉一些神经的生物钟，也能够去很好的增加我们夜晚深睡时长，就是我们通过日照的光照来模拟一下自己的昼夜节律嘛。还有就是白天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一姐有没有这个反应啊，反正如果我是晚上，尤其是在假期吃了年夜饭之后，或者如果我晚上的那一餐吃的很油腻，我肯定是睡不好的。大家如果想要在白天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去有助于晚上睡眠，让我们睡的6个小时等于睡8个小时、10个小时的话，除了刚才说到的让自己快速的起床，白天快速的照到太阳光，我们在一日三餐也是要注意的。这个也是我看到的一些 tips 啊，包括我自己实际的实操是很有感觉的。晚餐需要稍微的少少的吃一点点，尤其是一些难消化的东西，你可以把你最热量最高的那一餐放在中午，而晚餐的时候其实多吃一些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啊、粗粮，减少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也是有助于我们睡眠质量的。每天多摄入10克的膳食纤维，也可以帮我们去增长深睡的时长。
我要说我的两个分界节点吧，因为我觉得红红说的这个方法其实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但是当我们在更年轻的时候，可能相对更年轻的时候，本身因为新陈代谢快还是什么原因，大家都会睡眠相对很好。你有没有发现大家一般都说上年纪了睡不好了，可能大家都是在30多岁往后，甚至是就是年龄更大往后的一个习惯，就是越年龄大的人起得越早，他可能就真的是睡不好，只能睡5个小时、6个小时，就根本睡不着。所以我发现你说的这些，你看我读书的时候，我每天晚上10点都要下楼吃一碗酸辣粉，又高油，又是还是有一些糖，吃完了我觉得爽了，然后我可能才能去睡觉。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我现在上班了之后，而且是就是上班10年10几年之后，现在确实会更注意晚上也要有一些节律，可能会吃的确实会清淡一点，然后这样有助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没有什么负担。如果我再像之前那样吃，我其实刚到深圳的前一段时间，我就是像之前那样吃的，因为你刚到一个稍微有些压力强度很大的工作状态，那你怎么让自己这一天的这个疲惫有些消化呢？那肯定就是晚上要大吃一顿嘛。但是吃了久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把那个压力期过了之后，我就发现我不能那么吃了，我晚上如果吃太多真的不行。所以现在不就调节成晚上也会多吃一些蔬菜，不要吃那么多油的东西。
一姐刚才说的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年轻的时候，说实话你怎么造都可以。我也是高三的时候，或者说大学刷夜的时候，你就是马上吃完炸串，然后睡得依然非常好。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前额叶，就是我们的人体器官，你包括你的海马体，你的前额叶，包括我们的肌肉，身体的水平都是在慢慢的机能是下降的。为什么越长大了越要注意，越上了年纪越老了越要注意，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机器老了嘛。在这里就有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用我爸我妈的话说，晚上不能吃太多，吃多了烧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反正是北方家长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你摄入了太多高油高糖的食物，是让我们的人体的皮质醇有一个上升的，你的压力激素高了，你就是会整体的 你的五脏六腑都不会特别的舒服。第二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多提高一些膳食纤维的话，它也能够提升你人体的代谢水平。一会儿我们聊到运动那一趴也会说，当你人体自动进入睡眠的时候，我们的代谢其实是在修复，是在活跃的时候，也有利于我们深睡时间的提升。给睡眠这么高的比例是正确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在节后迅速调整好状态的话，先不用管工作，不用管情绪，你先把你的睡眠调整好，你都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在这里给爱咖啡人士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因为我也经常看到我的留言评论，就说红红你每天喝那么多咖啡会不会睡不着？我会睡不着，但我没有咖啡，我确实这一天没法过。所以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如果你担心咖啡因影响你的睡眠的话，请一定一定在下午两点后杜绝你摄入咖啡因，因为一般咖啡因的半衰期就是6到8个小时。假设你是在11点左右入睡的话，你在2点后还要喝咖啡的话，它一定是会影响你睡眠的。所以我当时大家看我喝到那么多咖啡，我基本上哪怕我喝了3杯4杯，我也尽量的让自己在2点之前把我今天的咖啡因喝完。那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假设我今天是去探店了，我到这个地方就已经3点了，我就是要喝那杯咖啡，怎么办？我会吃一些睡眠的补剂。我是一定会在睡前2个小时，比如说吃一粒嘎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是一个比较拉的方法，因为它确实是采用了外力的干预嘛。我也会在睡前的时候吃一些睡眠的这种补剂，因为其实嘎巴也是帮我们降低皮质醇，让我们的大脑去修复，让我们降低压力激素水平的。我也会让自己睡得比较好。那在这里再分享一个小的，是我之前也是看那个医学杂志，我之前做那个睡眠研究，因为我也出过相关的视频嘛，学到一个方法，我自己试过，有用。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个比较高效的工作，假设你这一天上午要工作，下午也要工作，你是不是要午睡？但是午睡有的时候会让自己越睡越不精神，这个方法叫做咖啡午睡法。你在午睡前快速喝一杯，最好是黑咖啡啊，不要带糖的那种，但我喝不了不带糖的，我就是喝一杯小的奶咖和拿铁。你喝完咖啡，在咖啡因还没有起作用的时候马上就午睡，就假设我是12:40午睡，我会吃完饭在12:20左右把那杯咖啡喝了，马上就睡，睡大概20到30分钟，在你醒的时候可能是在下午1点或者1点半，咖啡因正好生效，知道吗朋友们？你会精力百倍，你精力翻倍的工作，神清气爽，而且不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超级好用。这个是只有毕不了业的亲听众我才分享给你们，大家可以试一下，是属于爱咖啡人士的一个能让自己精力爆炸的一个小 tips。
我看到你这一小部分提纲，看到这里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惊叹号，100个省略号，怎么会有人把咖啡用得这么高效？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咖啡是提神的嘛，但是我觉得我或者很多人应该都不会去深究，喝了咖啡之后要比如说20分钟到30分钟才生效，然后要把这个时间，把这部分时间拿出来去睡觉，然后再起床，再去喝这个咖啡。
因为我真的太爱咖啡了，如果爱咖啡人士，大家就记住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咖啡生效的时间是20到30分钟，所以理论上你喝了它马上就睡的话是不会影响你睡眠的。第二点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它的半衰期是6到8个小时，就是它可能会管你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倒推在你睡眠前的那个8个小时之后，尽量就不要再摄入咖啡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如何在24小时内过够48小时。那我们就是已经让我在睡4个小时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深睡假设达到20%，我们这一天就已经多出了4个小时了，对吧？我们已经给自己争取回了4个小时了，就是睡眠很重要。那我们再往下说，就是你的精力状态。
是的，为什么我们想把这个精力放在第二块说，就是和之前聊到的，因为我们整个有时间之后，我们的这个能量状态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在第68期专门讲了能量管理，那睡眠是让我们的身体能量充沛，但是睡得好并不代表你精力就好，精力因为代表着我们的认知能量，我们的这个唤醒状态，我们也需要去提高我们的精力，清空我们的内存，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状态去工作。那其实对于假期结束的这个节点，我觉得是有一些小的 tips 的。那具体更多的这个精力相关的管理，大家可以去回听68期，讲了非常非常多的，
还有第二期，
对，第二期的很多很多方面。那关于这一次我们怎么样去释放假期的这个 综合症。 Tips 一就是清空内存，保护自己的精力。比如说对我来讲，我真的是今天早上把所有的亲戚朋友各类，他们其实因为我父母家人很多是老师，他们其实可以待到正月十六正月十八，我说不，今天早上我要上班了，你们就给我走。因为如果他们还在这里，我就会想着我是不是要过去吃饭呀，又得照顾一下怎么之类的，其实就让我处于一个工作加照顾家里人或者和他们相处的一个状态，会让我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进行切换。所以第一个 tip 就是清空清空，把亲戚送走，把朋友圈不要再去刷，不要再去看大家在外面野在外面浪的，不要去羡慕那些休假的人，就是让自己给自己说一下要工作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已经可以开始去做一些保护精力性的工作吧，就是因为刚回来的时候其实同事是陆续到岗的，可能你已经在了，其实我就在了，但是我发现今天到的人还是很少。但是我们就算是同事没到，工作没有完全正式的启动，因为你的合作伙伴可能也在休假，但我们不能让自己也处在这样一个持续摸鱼的啊，再去野着看人家朋友圈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样他们请了假你没请假，然后回来人家万一直接开工了，你还在这个很疲倦的低唤醒的，就又没休息好又没工作好的一个状态里，其实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就直接开始从简单的事情把这个工作完成，开始去保护我们的能量。
是的，我觉得这一期太有意思了。虽然我之前还在我们开头的时候小小的吐槽了一下，说新瓶装旧酒，明明就是大家之前都很熟悉的精力管理、能量管理，又突然间出了一个什么提升你的前额叶。但是一姐，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你的这两个提升精力能量的，你的经验完全就是保护前额叶应该做的动作。我们这一期不仅可以叫如何在24小时内过48小时，我们也可以叫现在的流量密码爆款标题叫如何保护锻炼你的前额叶。我不是很喜欢运动嘛，也是一个比较注重睡眠啊精力的人，其实前额叶跟我们运动的肌肉是一样的，它也是可以通过主动的锻炼变得更强大的。就像刚才一姐说，我们不光是要睡好，因为睡眠对我们的前额叶第一重要，第二一姐说提升我们的能量状态，做一个精力的激活，其实你说在清除内存也是保护前额叶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如果我们的前额叶有很多，就像如果我们人体是一个大脑的话，你开了很多缓存，就像我们手机一样，你开了很多小程序，那是不是第一耗电量会变高，第二它会很卡。我经常给我的手机做的包括电脑，就是我想要重启一下，或者把我那些没有用完的小程序啊 APP 都把它退出，其实就是刚才一姐说的，让自己有个更加清爽的更加好的状态。无论是和过去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做一个告别，还是主动的让自己减少去刷还在休假还在世界各地到处玩同事的朋友圈，都是在清理你占据你大脑缓存的这样的一些空间，它也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前额叶的。因为前额叶最伤害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有很多不太重要的琐碎的内存，它会占据你，让你一直处于一个高损耗的能量，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精力。所以保护前额叶特别重要的一个 tips 就是，第一，清除掉那些让你觉得混乱琐碎的事情，第二就是把你，我们之前在精力管理那一期也提到过，把你每天的那些小事，可能让你耗电可能占据你内存的小事规模化固定化。其实一姐你也分享过，你在不知不觉中把你的前额叶保存得很好，就比如说每天早晨起来，尤其是在你工作的时候，固定你穿哪几件衣服非常的管用。因为假设你今天早晨已经起来了，你要去工作，你还在想我今天应该去穿哪件衣服，我去搭配哪个鞋，它也会增加你的损耗和冗余，也是会伤害你的前额叶的。无论是让自己处于一个更加清爽的单一的环境，去让自己屏蔽掉不太好的分散你精力的状态，还是把你每天早晨工作的时间固定，都是能够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一个唤醒和精力激活的状态。但是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精力激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清空内存减少冗余。我还特别想去分享的另外一点是，我们不仅要清空内存整理冗余，我们还要主动的给它扩容，这个就来到了运动。对于我们的睡眠情绪精力肌肉简直就是没有任何的坏处，所以节后的运动或者摆脱工作倦怠后的运动真的不是为了我们要减肥啊减脂，它是为了 帮助我们更好的激活精力，提升我们自己身体的能量输出效率。
你知道我已经受不了了吗？就是我上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我快速的进入到状态，第一件事情我刚说了，昨天我已经开始在规划我的睡眠了。第二个点就是红红你说的，我已经把我那个衣服，就是大概还是那几套，我已经放在那里了。第三个就是因为假期人多，走了之后乱糟糟的，我要去做一下清洁，我今天就会去把屋子重新收拾一下，就是到一个整洁的这种上班状态。第四个就是你说的，我觉得我已经憋坏了，我收拾完这些，我明天后天我就要去运动，就是运动会非常能够让我恢复精力，就是你自己也能感觉得到你需要去做一下这个。特别是当我已经开始规律运动之后，我就会发现我这个整个假期就没有那么运动，我非常的难受，我就是立刻马上就要去运动。
对，其实像村上春树，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本的作家，他自己就跑步跑马拉松嘛，他每天都是要大量的长时间的写作的，但是他每天都要去跑步，因为他其实就是说他的跑步啊运动就是帮助他长期去维持心灵的强韧。你如果想要提升你的精力状态，维持你心灵的刚性的话，你必须要增强管理，维持你身体作为容器的能力。这是真的，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容器，不仅是要好好的去清扫它的内部，让它有一个更加清爽的状态，我们要主动的去给它扩容。而且我在这里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不是要让大家都像我一样，我其实现在的运动时间也减少了，我不是要去跑马拉松跑越野跑，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上班啊或者我们还有很多本职工作的朋友不是很现实。但是真的如果大家有去看运动医学的杂志，因为我自己之前也出了一些科普视频嘛，我会做非常多的这些实证的学术的一些调研吧，你只要晨起五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你只要早晨起来在上班之前你去遛个狗，或者特别简单你做100个开合跳，或者你简单的在椭圆仪上面运动10分钟，就能让你接下来一上午的注意力和反应速度大大的提高，它的提升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在旅途中，我不是这次春节休假，但是我也有一些工作在做嘛，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就假设我今天晚上要换酒店，马上要退房了，我还要去赶飞机，我在这里也是想说，就是我去南半球玩嘛，这次去了澳洲、新西兰，就是我们那边的酒店都和我们国内不太一样，它都是早晨10点钟退房，退房的时间很早。但是我哪怕是退了房，假设我12点要去赶飞机，我已经退房了，我也必须去健身房简单的去跑个半个小时，就这半个小时能够让我在飞机上特别高效的，比如说剪我们的播客，比如说写一篇文章出来，我特别神经气喘。所以如果节后扩容的话，不仅仅睡眠很重要啊，你一定要用运动提升身体的精力的扩容，很重要。而且我在这里也想去强调一个加分项，就是不仅仅是有氧运动，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反思。在2026年，刚才一姐还夸我说我现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能量状态都比之前还要好更多，我希望听到这期播客的朋友们，包括一姐，那我就说一姐吧，我们除了去跑步做一些简单的有氧，一定要加入一些抗阻的训练。抗阻力的训练就是小哑铃呀、瑜伽呀，或者你去打打球，其实都是算的，就是一些更加复杂的调动我们更多神经元和肌肉募集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其实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比之前大量的去做有氧跑步的时候好很多。因为也是我这次为了我们这次播客，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啊，然后我又去把我的感觉去贴着找了一些文献，也问了一些 AI 每天20分钟的这种抗阻力的训练，比如说你就做做空气的深蹲，做做臀桥，做做平板支撑，或者你就是做做俯卧撑。力量训练和抗阻训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纤维产生微小的损伤，它是能够比有氧运动，有氧主要是提升我们的，让我们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我们的情绪更好。但是如果你想提升你的能量，提升你的线粒体，包括提升你的深睡质量的话，无氧运动肌肉抗阻力的训练的修复时间，对于我们人体整个的修复的作用是比有氧运动更好的。
说到运动，红红果然就是最专业的，确实也有一点点小小的感触，就是如果我们是为了扩容，那我们就不应该选择一个，比如说像我打球之前是2到3个小时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我在刚恢复想要去扩容，想要去保持更好状态的时候，我选择一个2到3小时的打球，可能我好久没运动了，我肌肉就会有一些酸疼，那它就不是微小损伤了，它可能会让我在睡觉的时候觉得我的腿好疼，就是应该去做一些更 轻松一点的运动，可能比如说就一个小时，或者是就在家里
半个小时都可以，
先恢复一下，然后再去进入到一个更高强度的一个运动状态，对我也很有启发。那我们刚刚最开始先说了睡眠最重要的，再说了我们的一些精力的小 tips， 那就再到我们真的要开工了。那在新的这个一个长假的开端，一个8到10天的一个应该几乎没有工作状态的一个开端，用什么样的一些小 tips 来提高工作的效率呢？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每一个板块其实之前都有专门的去聊过，比如说聊工作怎么提效的，我们就很多子板块大家可以去回听。我们这期主要还是针对一个10天的8天的一个倦怠，怎么样让我们来快速找到状态。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一个意识上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刚开工的这一天一定要有个意识，就是我们需要去抢跑而不是拖延。
天哪好卷
这个你听我说完就知道它不卷了。它不卷的地方是在于，如果我们一直是保持这种相对摸鱼的，假设大家都没到位，没有那么高强度工作的状态，其实它会让我们本身状态就没有那么好，因为我就一直在一个低唤醒的状态，状态就没有那么好。第二个就是因为你低唤醒，但是你后面的工作，你可能大家给的缓冲时间可能就是1天2天或者3天，马上你的这个高强度，可能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就上强度了，人家上强度了，你不是就得马上跟着上强度吗？但是因为有拖延之后上强度，你可能还是会有点受不了，你会发现事情越积越多，就是回到红红最开始说的，他那个刚工作的时候上不了状态，然后就疲倦，然后就暴躁，然后就还要去吃很多东西嘛。所以我的点是说心态上要去抢跑，因为大家是陆续来上班的，然后不可能立刻就巨忙，但是可能过3天立刻这强度就上来了，因为它不会由你的这个状态来决定。所以从意识上去抢跑，就是说你可以提前去规划一下未来2周的工作，或者去稍微观察关注一下1周2周或者1个月的工作，这样你就会大概知道 OK， 我接下来有这么多1、2、3、4的工作要做，但是它还没有到来，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到位嘛，那我就先提前去做一些，我稍微提前去做一些，一个是在这个状态下你没有什么工作的压力，因为大家都没到位，你相当于是提前完成了一些未来的任务，所以心态上你会很轻松。第二个就是当你发现自己是一个提前完成工作的状态，你想一下是不是又给了自己一个奖励，你之后你就会觉得很轻松，那你就抱着这个轻松的心态继续去工作，你就会发现你这第一个月你都赢了，就是你会一直很轻松。所以从意识上我们要知道我们去提前做一点后面的工作，假设你的同事老板没有那么到位，没有第一天早上8点就开始疯狂的卷你，我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大家都要缓一下嘛。但是如果
老板也在倦怠中，
对，老板也在倦怠中，如果大家都缓一下的时候，你提前看了一下未来1、2周甚至1个月的工作，稍微提前做了一点，有了一些富裕，你心里的那个冗余就会变得很多，你就不会有那种任何的焦虑啊紧张，你只会觉得啊我已经超前完成了一些，然后保持这种很好的状态，又很轻松又没有压力的状态，其实你以后的创造力会更高。
一姐你说的这个是真的，我发现这个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有感觉，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吗？但如果你给自己有一个叫一步小领先步步都领先，就是你会更加游刃有余。所以我好像特别喜欢在，尤其是当时有作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提前的抢跑一些，就是当你发现或者你自己觉得你比实际的工作状态作业状态领先一点点，或者你提前规划了未来1个月甚至2周左右的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心里有数的状态，你就更加容易的让自己启动一个积极的循环，你就每天都抢跑每天都抢跑，你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它更多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抢占的优势，就总比那种我已经落下了，我今天落了5%，明天落10%，越落越多，然后你就积重难返，越来越不想干，最后就会拖一个大的。
我有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其实都是老师，所以我对我自己来讲，本身我自己相对就是比较自律的，然后高中不是在成都上的也是比较好的学校嘛，大家都很聪明，那我在高一之前就上了一个那种过渡班，就是相当于提前预习的那种，也不会花很多时间，比如说那个假期有3个月，你可能花了3个星期或者最多1个月去上了一种这种预习班，那你刚刚上高一的时候你就会相对领先一点点，在那个状态下真的会越学越快越学越快，然后所以我在高一的时候一直都是班上的前10名，然后到就觉得自己哎呀真是了不起，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学校和那个班都很好嘛，然后后来到高一的那个暑假我就懈怠了， 我就松懈了，因为我觉得哎呦，就是我反正我就是领先了抢跑了，然后那个假期的那个过渡班我就没上，而且那个只有半个月我就没上，我就选择了去旅游，就是一个从重庆到南京的那种游轮的来回的旅游，我就旅游去了，那个班没上。没上之后一到学校，那不就是精力状态又太 chill 了，又太这个没跟上嘛，又没预习，一去之后我就发现诶，大家立刻进入了状态，说不定他们悄悄去上了类似的这种学习啊，就是预习了。
天哪！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就上的特别快，我就没有原来那么跟上，因为我原来在高一的时候就是那种像是提前预习，然后化学就是一直考满分，一直考满分，一直被表扬，然后就一直考满分的一个状态。然后我那个假期就是放松了，懈怠了，也没有预习，也没有调整状态去了，发现落下了。结果什么，我的优势的那些学科什么化学都没有原来考得好，然后又很这样就会焦虑啊，你就会发现老师就会觉得诶，你怎么就是是吧，你昙花一现吗，你之前天天满分，你现在怎么就八十了，就这种，然后就会觉得真的不太行哦。所以年轻的这个趣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但我们这一期不是一个学习方法分享啊，至于是不是预习，我们不是教育专家，但是只想说也不是想要去卷大家，让大家多学习。就说回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回归到工作的状态，怎么去终结节后的拖延啊。一姐，我个人感觉他刚才说的更多的是像心态上的领先，就是我们让自己提前的抢跑一点，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工作的效率更加高嘛。在这里我们来算一下，因为现在要分享到第三块了，就是工作，我要把这个拉回来一点。假设我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状态是睡眠，我们睡眠假设我们已经四个小时睡够八个小时，来回来四个小时了，对吧？刚才精力上扩容，我每天又高效多工作一个小时，这还不够呢，这才五个小时，开玩笑的。我们怎么在工作，所以我现在必须得上个大的了，我就叫如何在三小时内干完八小时的活，我们再给抢来五个小时，这不才多出十个小时吗？是可以的。因为我发现你只要拖延，就是我真的做了一个工作量的对比，如果我没有启用一些好的工作习惯，我在放假回来的工作的那第一天甚至第一周，我这一个白天八个小时我只能干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能够快速的让自己启动到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让自己比较丝滑的进入到高效的状态的话，你绝对可以在两到三个小时把你这一天八个小时的活都干完。这个我作为一个现在一人公司或者是说每天的工作量都很高的人，也有一些非常丝滑的方法。我们在节后工作想要去提效率的话，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完，因为你工作是做不完的。节后最忌讳的，尤其是我自己深刻的一个体验，就是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要越忙越乱，一定要先做对的事儿，就是我们怎么用最少的时间产生最大的价值。所以开工前的那十几分钟真的很重要，因为肯定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开工前的恐惧症或者焦虑状态的。
是呀，你看我们这个群友其实不只是十群了，十群那个群友因为是刚刚提出来的，其实前两天你看各个群大家都是上班了，好 emo， 真的不想上班，调整不了状态。
对，所以我们在第三个环节不是要分享工作吗？刚才一姐说的更多的是意识和情绪上的，我就来分享一些实操上真的对于我而言很有用的。首先在你正式做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之前，比如说你今天给自己要完成的这个 A 任务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开工前的两到三分钟马上做一些快速清空大脑获得及时成就感的一些事情。就很简单，比如你就是用开工前的五分钟把所有简单的工作都做完，我相信一定会有很简单的工作。这个简单的工作对于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是整理一下桌面，我把我混乱的桌面把它重新的按文件夹按文档分门别类的整理一下，或者我把所有的工作确认邮件我只需要回复已知悉已知悉收到，把所有的工作邮件回了，我就大概三分钟也没有用脑子，但是你已经在工作了，就能够帮我很丝滑的切入到一个工作的状态，而且能够帮我很快的清空大脑获得一个及时的成就感，我就更加容易去做我后面那个更加重要的工作了。那我现在对于我而言一些比较不用动脑子的事情，比如说我要用 AI 帮我去搜集很多的资料，那我可能在开工前的那十分钟我就是要把我所有的资料都放在我的那个 promote 里面，我让 AI 再帮我在那里转转转转转，这个时候我自己没有动脑子，但是我其实已经让自己进入工作状态了。或者是我现在要剪视频嘛，处理一些视频，我就在视频软件上把那个视频导进去，然后再点一下视频转文字， 就是他自己在生成字幕嘛，就这些完全不需要用脑子的事情，你可以在开工的前五分钟快速的做一下，先做那种不需要动脑子的最简单无聊的事情，我能更快的去进入一些工作的状态。这个其实也是有些科学原理的，你还记得我们那一期叫用主动习得的惯性让自己自由让目标实现嘛？其实也是掌控习惯那本书，我们就用一个极小的启动门槛帮我们去绕过大脑里的防御机制，来解决节后不想开工一动就累的这种心理的防线。所以你就用一个很丝滑的小连招，很简单的小工作，就把开工的恐惧给它绕过去了。
说的太对了，我们这部分的提效其实就是我们的意志力的资源，因为我们本来是在一个极其之慵懒的状态，现在需要你马上需要用上你的意志力去还有认知专注去好好的工作，那在这个时候的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切换会让我们感觉到恐惧和不适应。就像红红说的，开工前的五到十分钟做一些最简单的事情，让你的大脑打勾，就是我完成完成完成，让你获得一些正反馈，这样你就可以进入到更加高难度的工作，这样立刻马上你的这个工作效率直接就提升了。就大家可能还在摸鱼，你已经开始做非常非常正经的进入心流的有专注力的工作，这样你的一天的时间相当于就拉长了。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些做重复无聊的工作并且没有把它集中一下子立刻处理掉的时候，我们慢慢去做重复无聊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本来十分钟的事情你也可以磨到两个小时才做完，但那样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
假设开工前的十分钟我们先处理了一些更加简单有及时成就感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处理这一天最难，就是最让你有畏难情绪的最重要的工作了。其实就是在深度工作的那本书里面很经典的那种畅销书的那种句式，就给你举好多好多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点让我从看完那本书记到现在，就是你不能让自己在深度工作的时候注意力被打断。尤其是对于我们现代人，你太多微信了，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就是各种合作方甲方乙方然后丙方各种各样的人群里面艾特你一下，你只要一回微信，你发现你这一天都在回微信，你这一天都在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因为你的每一次注意力被打断，你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才能重新集中。但是我们人如果在处理深度工作的时候，最好是以90分钟为一个模块的，90分钟的无干扰的深度工作，你是能够大大提高你的效率的。再超过90分钟可能也就不太好了，因为我们的人的就是生理能量是有限的。那你怎么能够把你的这一天分成，我个人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分成两个90分钟的模块就足够了，我的效率已经很高了。把你这一天最重要的两件事儿放在精力最旺盛的时间段。一般人，这个一姐我不知道，因为一姐的作息确实比较的清奇，一般人精力最旺盛的两个时间段就是你早晨睡醒后的那个两到三个小时，还有你比如说午休之后的那两到三个小时。那很简单嘛，不就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然后下午的2点到5点3、4点这两个时间段嘛。那在你深度工作的这个模块这90分钟，请你进入到心流，把你所有的手机要关掉，通知要静音，不要看手机，电脑弹窗都关掉。这个时候除非地球塌下来你就发现没有那么多人找你，如果真的是爆炸了他们会找到你的，不用担心别人找不到你。然后如果真的是很急的事情，你的电话会被打爆的，这个时间我真的是不回任何消息，所有人都找不到我。把所有的这个深度的时间留给你的这个90分钟，而且不用贪多，一天你只要干完两件需要深度工作的事情，你就发现效率已经很高了。所以90分钟的没有干扰的深度工作效率比我们一天断断续续的做八个小时还要高。假设我是9点半正式开工，那么我9点开始让自己进入准备状态的时候，我可以回一些邮件或者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那么在9点到11点的90分钟或者一个半小时的状态，我就要让自己很丝滑的沉浸在我处理的这个事情上。然后中午的时候你就可以定一下自己回微信的时间嘛，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打开一下群冲一下浪，回一下大家的问题，吃个饭，下楼去运动运动，蹦蹦跳跳，让自己扩容一下，简单做个20分钟的俯卧撑，或者做做深蹲和蹲起，这不就把我们的前面两个部分也连起来了吗？或者你看看你是不是要喝一杯咖啡，马上睡午觉，睡个30分钟，或者吃一顿富含蔬菜的膳食纤维Omega-3的蛋白质的食物，然后下午的时候在开工前再迅速的做那么几件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模块90分钟的深度工作，基本也就到四五点了。这一天你没有让自己很拖延，不用加班到很晚，但同时效率是很高的。
是的，在这里其实红红提到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聊心流嘛，我们给大家在那个高能量那些期数都跟大家讲了，包括工作我们都讲了，其实心流就是做一些4%到10%超过难度的一些这些工作，是你创造力发挥的能量价值最高的。那除了这些工作之外，有很多就是一些重复的低效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这一个部分聊到的工作提效的时候，你可能会把所有的工作混为一谈，然后你的一天没有去做这个时间的分割，你会发现哎，我这会儿可能是在发邮件，那会儿在回微信，然后马上我还要去做一个很深度的 PPT， 就全混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你一天好像3天这个 PPT 都没有做完。但是如果你能够去说 OK， 我来规范一下，我先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每天我就2个 block 1个半小时去做那种最难的事情，其他的时间我再去做简单的事情，你先这么试了一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个 PPT 可能你上午的 1.5 个小时加下午的 1.5 个小时，你上午把提纲想好了，研究做完了，下午你咔咔画，你会发现你可能一天半就画完了。如果你全混在一起，你可能真的要3天才能够画完，这样其实你都不是3个小时干8个小时的活了，你可能3个小时干了2-3天的活。
我真的是可以的，因为我现在和我的很多的合作伙伴大家一起在工作嘛，就我的工作效率真的让大家都
惊呆了，对吗？
比如说在这一周大家开个会，然后你需要周几的时候把工作把这个大纲给我，然后周几的时候把这个脚本给我，我可以一天，假设我想要去深度工作的话，就是用一姐的这个方法，我先给工作分类，我什么时候做简单的，什么时候在这个模块里面我只干这一件事儿，非常快。他们写那样一份同样质量的东西真的是需要3天，我基本上一个下午或者深度工作的一个上午是足够的。而且因为最近假期的时候我不是跟小张一起去旅游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一些写作呀，然后或者说是深度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叫我，他比如说嘿，我跟你说，我说别理我，不要和我说话，我就会很武断的打断他。但如果他真的有很急的事情肯定还是 OK 的，只是说我在我自己经历深度工作的时候，我一定要让自己不被任何的干扰打断。真的就像一姐说的，3个小时能干完8个小时的活。好了，我们来算一算啊，不是标题党，睡眠4个小时了，运动扩容1个小时，5个小时了，3个小时干完8个小时的活。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抢占回了10个小时了，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了。我们再通过第四个部分，再抢占2个小时的内耗和焦虑，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个白天抢占出来了，就差不多一天干完2天了啊。所以就是这一期也是希望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真诚。
红红太可爱了，他就是非常想要这个标题，然后因为他就是被小红书的这个标题吸引进了，他说你怎么能这样，然后他一看发现果然可以这样，然后他又想了这个标题把大家吸引进来。但是确实讲的内容我觉得都是还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录这一期播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开工前的一个唤醒，因为不然我也是在一个非常倦怠的状态里，我一上来就要处理这种很商业的然后很复杂的一些情况，要打这种电话，就很就是其实也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会需要有一些调整。但我们如果先又聊一些天，又聊一些状态，又去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些交流，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完全也是一个恢复精力的状态。但是我在这里也要说，比如说我们写播客提纲或者说准备内容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非常需要心流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1.5 个小时一个 block 把这个事情干完。比如说我们去写这个提纲，如果在中间像之前有几期，我们过年前那两期12月那几期，其实每一期不管是深度学习、终身学习还是高能量，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功课。我就发现如果我写那些提纲一直在被打断的话，我可能真的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给大家准备出来。因为你的主题思路还有每一块的做的一些研究实践，我们都要花很多的时间。但如果我真的是我就强行要求自己 block 在2个小时左右，其实有可能我2个多小时3个小时就做完了。这个就是一个你明明1到2个小时2到3个小时做完的事情，如果你不小心被打断了，哇，那真的是一天都做完，而且还没有那2个小时的质量那么高。
我也是，我特别能感觉到，每次我在等你提纲的时候，如果你说快了快了，今天开始写，结果你当天没有给我，你至少是需要2天的，因为你就是肯定不停的在被打断， 但是你说好，我现在开始写了，然后你就消失了，然后发给我就是一篇质量超高，基本上一个半小时你就把它写完了。所以这个抢占的不仅仅是五个小时啊，我觉得你两天的活1.5个小时，
照这个至少抢占8个小时，就是真的是3个小时干8到10个小时的活。
好，那我们就来聊到第四块吧，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容易 emo 然后容易情绪大起大落的人，就是我们聊了睡眠、精力、工作怎么能够让我们这一天又更加的好的能量、好的唤醒。情绪真的减少内耗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那我反正我觉得说到情绪呢，也真的是有很多期都在聊。那落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其实开工的这个情绪就是小小的那么几类。第一类我觉得还是唤醒，其实还是这个，就是我休息了10天，我怎么一下开工？所以我觉得是要去给这个工作或者说给这个开工赋予一个意义感，我觉得就可以直接抵消到那种啊又要开工了，我怎么又牛马了的这种 emo。 因为你只要你赋予了它意义感，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无聊的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当你觉得无聊和麻烦的时候，你一定是消极的，你调动不了你的意志力，也调动不了你的认知，因为你给他的信号是负面的，就像我们昨天那个群友说的，待会儿我再去回一下他。但是我觉得这里这个为什么能想到赋予意义感，我就觉得开工这件事情广东地区就做的蛮好的呀，因为每个公司这边的习俗就是要发开工利是。
对，开工利是是不是只有在广深那边才有？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深圳的公司实习的时候，好像开工就是实习生都会领到一个红包，但是好像我在北京上海这边好像就没有。
是的是的，真的大湾区有这个习俗，就是你一上班老板发些红包，不管大小，你可能抢3个抢5个，就立刻马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盼头，而且领红包嘛又是工资额外的，不管钱多钱少，有的是66，有的是166，有的是666，有的公司可能发的更多。那其实对大家来讲就是一个开工很愉快，我又去上班了，然后公司给我发一些福利，然后大家在一起很团结很快乐。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感本身它是能够抵消掉那种 emo 的，所以如果假设公司没有这种福利，我觉得也可以自己去奖励一下自己，就是我开工了，我给自己一个奖励，就是我激励我自己又要去认真工作了，勤奋嘛，那总是值得被奖励的。
就是我特别赞同的一点，就是有些时候仪式感和意义感真的是自己给自己的，你觉得自己是牛马，你可能就真的让自己陷入那种负面消极的状态里面，它对我自己是不好的，我们只是说让所有的能量状态有利于我嘛。那如果我为我自己的开工，无论是开工立誓，还有刚才我浅浅的翻了一下朋友圈，我发现好多人都在发开工大吉，开工大吉，我觉得也是在情绪上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告诉自己我要开始工作了，我要开始给自己挣钱了，然后要开始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这个状态里，就是一个我们主动把自己的能量状态调节到一个积极的正面的情绪里啊，我觉得还挺对的。
对，是的。而且说到这个开工大吉，因为现在大家的那个社交距离，我不知道在工作状态上是远是近，可能大家不一定，我觉得越年轻的朋友可能越不一定会去发一些拜年的短信，但是如果除夕初一就拜年的时候假设不发，那也可以考虑在开工的第一天早上跟相对重要的一些活动们发一个开工大吉，这样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还是仪式感，就互相就是知道哎，开工了，上班了，然后祝福一下的那种小小的祝福。第二个就也是收到这样的祝福之后，假设你过两天要找他干活，或者找他办事儿，或者互相要怎么样，他就会知道 OK， 你给我发了这个小小的祝愿，他会更倾向于去和你有这种往来。这个我已经屡试不爽了，就是你发过开工大吉的人，你再和他去对接工作，你会发现比你没发的就是会很快能唤醒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友好的工作情绪和氛围，而且能够给彼此互相的这种仪式感。
毕不了业，真的我还是想说好宝藏，仪式感是自己赋予自己的，意义感也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刚才一姐说的这个，我突然觉得毕不了业真的好有意义。我还很开心的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听友们也在小红书啊或者在宣传我们的播客嘛，就说我们毕不了业是一个又有理论又有实操又很干货又很有内容的节目。就是你看我随便说一个理论，然后一姐又说一个超级落地的工作上的实操，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其他的播客能够做到我们这种穿梭于理论和现实之中。
主要是因为我们是真的在好好工作，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工作，这个是开工的一个意义的一个情绪的消解。那我觉得真的是针对情绪本身，因为我们开工之后还是又开始会去面临一些很多的状况，不管是同事的领导的 或者是其他的，大家会是觉得迷茫、焦虑或者受打击等等，这些我觉得还是也有一个 tips 今天给大家分享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如果当你觉得你特别焦虑或者你很负面，我这里也要举一个小例子，但这个例子其实很可爱啊，就是还是我们上一期讲那个成功案例和安索夫矩阵，有一个听友在后面留言，也是红红说那个，他说听到这个成功的差点马上就滑走，然后也有一些朋友一般会听到这种可能的精英叙事，他就会不想听，他可能自己会有点焦虑，就滑走了。那这个时候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如说老板今天突然冷脸了，他可能不是针对你，但你可能就会去解读说啊，他是不是对我很不满意啊，是不是刚来第一天他就觉得我怎么怎么样了，就类似这种情绪其实比比皆是。就比如说或者你今天交了一个 PPT， 你发现老板没有好好批阅，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没缓过来，
他自己倦怠了，
对，然后他没批，你就会觉得他怎么不像之前一样就是这么快给我反馈，你就会就是开始内耗。那这种东西是我们真的可以用一些方法去避免的。我就今天我们就因为我们还是很轻松的一期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小的 tips， 就是我们就拿一张纸去写，当你有焦虑啊、内耗、反复的那种情绪，你就去写事实是什么，想象是什么，你就会中间划一道杠，左边就写事实，右边写想象，你去写一遍，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情绪能缓解很多。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小例子，假设我们就以那个我们听到上一期，假设你听到精英叙事会焦虑，不一定是真的要听了，就是假设你会焦虑会很反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写事实，就是这个互联网的陌生人很厉害，他完成了职业跃迁，其实这个就是事实，他确实也是一个事实，甚至我们是想往积极的方向去说，他怎么能从传统的一个地方就跑到 AI 还这么厉害，本来是很积极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就缺啥你听到啥你就扎心嘛。我在我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比如说我的同事朋友他突然去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公司，如果扎着我了，说明我还没有拥有，
我也不想听。但这些都是情绪想象中的，
想象是什么，那这个想象就好几个类别了，想象就是有可能就是第一，所有人都在进步，只有我在原地踏步，或者说想象就是二，我讨厌他但是我永远追不上他了，或者说是我不够厉害，我会不会过不上这种很厉害的生活，或者是我明明也很努力，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缘。但这些就是都是想象，事实就是我的同事或者朋友他去了一个不错的公司，或者是这个互联网陌生人很厉害，或者是老板暂时没有回复我给他的 PPT。 那想象出来的东西呢就太多了，其实就是你怕什么你就会想什么，所以其实写出来之后你就知道最在意的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想那我做什么可以去让我想要的那个东西我离它更近，就是我去写一个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而不去看我这些恐惧害怕或者说我还没有拥有的，就这么一个很小的写就能够让我们缓解很多很多。
一姐你知道吗，我又要说我那句话了，你真的是一个实践派大师。我们在之前聊过很多，我就会说我知道一个理论，或者我今天又看书学到一个东西，然后一姐没有看过那个书，她自己就说出来了。我现在要给你起个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吗？前额叶管理大师。
前额叶管理大师。
我为了准备我们这期播客，认认真真的研究了前额叶皮层，研究了如何锻炼我们的前额叶，让它更加的强大。你刚才在工作那个环节说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要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清空一些，比如说让自己更加的清爽，不要去刷那些无效的朋友圈，把你的一些家人啊环境的这些切割把他们送走，让自己更加的专注状态。还有你刚才说的情绪维稳，如何区分事实和想象，全部都是我看的那些前额叶的文献研究里面锻炼前额叶的实操的 tips， 你知道吗？它本质都是在减少内耗和减少我们的没有必要的损失，来帮我们扩容的。为什么我们还是想把情绪维稳放在我们能量状态唤醒的这个最后一个内容啊？就是因为我们人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就是在反刍和内耗的，你反刍内耗，咀嚼这些你想象的东西，事实就是一，我能反刍它，把它想成一十，想成百，想成千，它真的也是我们效率低下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原因。在这样的以后，就是我们的那个耗电量并不仅仅耗的是时间，而是完全我们整个人的状态，整个人的情绪，它会掏空我们本就没剩啥的精力。 那在锻炼前额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心理学上的实操，你知道是什么吗？完全就是一姐刚才说的，我要去区分事实和想象。当然它的练习方法有很多，可能有触摸法，有写下来的方法，有任何的情绪的锚定的方法，但是它本质其实都是让我们大脑去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想象，来帮我们对抗焦虑的。就借着一姐刚才说到的这个方法，来再把我学到的理论来再给大家做一下补充。你可以是像刚才一姐说的，你写一个白板，写下来哪些是事实，可能事实就是这个很厉害的互联网陌生人实现了职业跃迁，想象就是我太差了，我不如他。你去写，自然而然的去降低我们的情绪内耗，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想象。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准备一个小物件，比如说就是一支钢笔，一个你喜欢的手链，一个毛绒玩具，当你开始情绪内耗的时候，你就摸一下它，同时告诉自己，这个只是我的焦虑感，不是事实，可能也有助于帮我们去平复情绪。无论你是把它写下来，还是通过一个物件的锚定的方法告诉自己，让自己清醒，让自己从这种不太好的情绪中暂时的抽离出来，其实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前额叶的。当你这样去持续的练习，去不断的区分什么是焦虑，什么是想象，什么是内耗，什么是真实发生的，也能够帮我们增强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的神经连接度，就自动的形成一个行动导向的神经通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很多高能量的人，他就不会内耗，他会只对事儿，不会动不动就纠结，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高质量人类，就现在不是也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叫高质量人类吗？都是可以通过持续练习和刻意练习，我们的前额叶就像肌肉一样，是可以通过持续练习变强的。如果你也想变得特别的不内耗高能量的话，我们就持续的通过行动这样去练，基本你坚持8到7周，你自己就会形成行动导向的神经通路，从根源上帮我们减少内耗，去释放掉这些没有必要的内存，也有助于我们维持一个节后相对健康正向一点的情绪吧。好了，无论刚才说了怎么多，我就相当于我们通过睡眠、精力、工作和情绪已经帮我多争取出来了一天了。无论如何，我今天就是要用这个主题。
我们这一期呢，虽然就是还是挺好玩的，但我其实最后还是想和大家聊一点，就是其实人包括这个世界，就是像我们那个随机漫步聊的嘛，就是你把那个一个东西放在水里，你就会发现这个小东西就会一直在游走，没有任何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不做任何的干预，那一定就是会走向冗余和混乱。所以我们人才要通过所以我们人才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去相对的规范自己，就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相对比较好的节律，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24小时过程48个小时，但因为这个时间也是还给我们自己的，是让我们有更多好的状态的。
没错，这个绝对是抛砖引玉了。我特别想把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一系列，就什么睡眠、运动、工作、情绪都融合在一起，我就迅速的尝试给出一份理想化的我自己的24小时清单，完美适配我自己。真的是抛砖引玉，绝对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但是我相信能够给我们的毕业生们、听友们一点启发。假设我现在每天，我节后开工了，我度假回来了，我7点固定时间闹钟起床了，不管我前一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我起床先注意，咱们这就是考前串讲了，就是今天一姐不是说预习吗，我们现在就是考前什么串题大课，我们要融会贯通。7点固定时间起床，拉开窗帘，要不然你就晒太阳，对吧，要不然你就打开全屋的大灯，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做5到10分钟的晨起激活运动。我不管你是做个猫牛式，做个什么瑜伽，做个深蹲，你让自己运动个5到10分钟，你就洗漱吃早餐，来到工位，你中间你可以喝个绿茶喝咖啡，但注意啊，你下午2点之后不能再喝咖啡了。8点半来到工位，先做简单的事情，回邮件或者向我视频转文字，或者你简单的去回一些工作的微信，然后开始进入第一个90分钟的深度工作周期，对吧？这个时候要隔绝所有的干扰。中间我们不是要运动扩容吗？你10点50左右休息，做2分钟拉伸，看看远处，稍微的让自己运动一下。然后呢，你就批量的处理一些消息、邮件，回一下微信，对吧？然后吃饭的时候多吃一些富含深绿色蔬菜、膳食纤维、高蛋白的食物。你也可以在1点半之前把你今天的最后一杯咖啡喝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那么卷的话，你试一下咖啡午睡法，你一点时喝黑咖啡，马上午睡。我们现在就有点 AI 化了，一会儿我们到时候把这个模板都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自己去改成你自己的一份清单，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也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和意义感嘛。喝完咖啡马上睡20分钟，这时候你醒来了，咖啡因也开始发挥功效了，
然后又进入到我的这个 block。
对，你进入了下一个 block， 90分钟做你第二件或者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做完了之后下午3-4点休息，你去外面楼下有公园，你溜达个15分钟，对吧，运动一下，在下班之前处理一些剩余的消息，复盘一下当天的工作，然后你下班了，晚餐少吃高油高糖的碳水，多吃膳食纤维，多吃蔬菜，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然后你就要睡眠了，对吧，关闭蓝光屏幕，重力被，眼罩，洗个冷水澡，泡泡脚，拉伸，或者像一姐说的刷刷搞笑的视频，或者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听听播客，听听冥想，固定时间入睡，使用重力被，然后垫高脚10-12分钟，好了，你这一天高质量人类的睡眠就结束了。但这是最理想化的状态，但我觉得放在这里还是挺合适的。这个我觉得我说完之后自己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一天过得真的好开心。当然想象是想象，事实永远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的状况，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理想化的状态还是要给自己做一下的。
我们大家就是看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问红红为什么精力这么旺盛，以及为什么他可以做那么多事情而且每件都做得好，大家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我希望自己24小时内过成48小时，他希望这样，所以他就可以过成这样，然后他会给出来这样一个 list， 然后他自己非常的爽。然后你知道我在对面干什么吗？我在对面想的是，我操，太密了太密了太密了。可能对我来讲，我和他是一样的，我也是一个，
这只是希望。嗯，
对，我也是一个要把工作就是把那个时间效率利用到极致，不然我也会不快乐的人，所以我的效率也很高。但我的方法可能是，我要比如说我规定我这一天，比如说至少深度工作6个小时，或者至少深度工作5个小时，就是我说的是那种最最最深度的那种工作，我会给自己规定这个，其他的我就不会管了。但是我就会自己找到，哎，什么时候我能规范的去进入心流工作，我就会自己去做。就是我们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你比如说我深度工作5个小时，其实可以顶2天的工作量，其实我也24小时内过了48小时，但是我就
对，
我可能不会规定那么死，但是红红就会，他就会这样，这样他就是最舒适的，你要让他用我的方法他也不行。
是的，所以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嘛，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每个人肯定都不一样，适用于我的不一定适用于你，但是我们两个肯定是很真诚的来分享给毕业生。今天所说的所有的方法绝对不是说我们人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连轴转的工作机器，而是怎么去摆脱假日综合征，让我们从疲劳和焦虑的状态中快速的抽离出来，提升我们整体的情绪呀、睡眠呀、精力水平和做事的效率。我们所说的抢占时间也并不仅仅是要在什么所谓的那么精英叙事，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小时内完成多少多少件的工作，我们挤占出来的时间也是能够更加高质量的享受生活。其实一姐知道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我也要看剧，我也要大量的时间在吃美食，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美食。我的一顿饭，尤其是我的晚餐，我可能从5点开始会吃到8-9点，所以我们抢占出来的时间还是我们自己享受了。这个就是我让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更加有期待，更加幸福的法门吧。
嗯，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听我们这期播客，然后比较快速的去摆脱这个假日疲倦的综合症。那如果大家也有一些更好的私藏的这种节后回血小技巧，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了，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